活阎王张大鹏，让于成龙啊把赃物分成15份，每人一份。这里头有金子，有银子，有制钱，有布匹绸缎，哎，什么都有吧。这帮小贼一个个是眉飞色舞啊，谢大哥，谢大爷，谢大哥赏，拿着拿着拿着，跟张某人干，有你们吃的，有你们喝的，还得有你们的存项。都拿完了还剩下一份，我说杨二胡子，这份是你的
啊。
别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。我刚入伙，啥都没干呢，我咋好分一份？
不，我谢谢大哥，我不能要。
哎，入伙就是自家人，干没干是一回事，既是自家人，就得有你一份。这怨你命好，拿着拿着，
拿着，
呵，那我谢谢头领了。于成龙也分了一份。张德鹏今儿个格外的高兴。老七，下边酒肉做好了吗？
回大哥，都做好了。
来，咱们一醉方休，走啊走啊，吃啊喝呀、啊。也包括于成龙在内，到了前面配点，屋里头罗列杯盘，大家团团围坐。你说这地方是个贼窝呀，就不甚讲究，也不按座次，爱坐哪儿坐哪儿，没那么多座就站着，有的蹬着石头，有的叉着腰，什么德行的都有啊。中间放着几个大盆，里边煮的肥肉和瘦肉，周围摆了几个菜，烧鸡扒鸭子，剩下是两坛子好酒，碗没那么多，哎，有的就轮流着喝，大家是频频敬酒啊。于成龙偷眼一看，就这伙人真叫土匪强盗啊、哎、抢人家的东西，杀人越货，自己是花天酒地，真是可恶之极。没想到自己朝廷的命官跑到贼堆里头来了，那没办法，就得忍着，也假装在这高兴，也吃也喝。张德鹏把碗端起来了，弟兄们，今儿个有两件喜事儿。头一件事儿，每个人发了笔小财，你们都分了东西了，是吧？另外呢，我们又请来师爷，这杨二胡子正式入伙，我增添了左膀右臂，也值得祝贺，大家说是吗？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既然这样，给杨二胡子敬点酒喝。
哎，来了。
我说师爷，
行行行，
你喝我的。
师爷，别听他的，喝我的。
师爷，喝我的。什么味儿的都有。于成龙是来者不拒啊。于成龙说这么办，你们把这酒都倒好了，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挨个喝。哎，谁敬我都喝。杨二胡子，
师爷，
你口气可不小啊，我们十几个人的酒你都能喝了。反正我老头子没别的能耐，喝酒还有两下子，嗯，大概差不多吧。
可行啊，来来来，看他能喝得了不。
就这么把酒全斟满了。再看于成龙，一不慌二不忙，跟喝凉水差不多少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啪，把碗底一翻，一滴酒都不滴，干了一碗，接着喝第二碗、第三碗、第四碗、第五碗，喝完了那又倒上了，就这么转了两圈，在场的人无不惊骇。
哎呦，我说师爷，海量啊，师爷。你真能行哎，你压倒了我们了，
能喝这么多。嘿嘿，我没说，我这人天生的没出息。张德鹏就说， 我杨二胡子别逞能啊，喝太多了可伤身。
我这人就没出息，哈哈，不喝了不喝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我可得吃点东西喽。
于成龙在这吃着，就听这张德鹏跟大伙商量下一步上哪个方向去作案，抢谁家杀谁，他们谈的是津津有味。于成龙做到心里头有数，但他又盘算苏超清。昨天帮黑的时候，我们俩分的手，我叫他上麻城去搬兵去，
也该来了，到现在还没动静。
等这帮小子一散，再抓就不容易了。他暗自着急，想出去查看查看。我说头儿，各位，我这肚子小点儿，哎呀，装了满满一肚子，我得出去放一放，不家肚皮就爆炸了。嘿嘿嘿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方便方便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快去快回啊，还得喝。于成龙找了个借口出来了，一看那帮小子喝得烂醉如泥，谁也没注意他，他就溜出庙门，站在台阶上东瞧西看，没人也没动静，心说这个朝清，你怎么办事这么拖沓？你不知道我现在身处险境，在虎口之中吗？哎呀，他正在着急这么功夫，就听有人叫他，
大人，大人。
哎，朝清的声音。他甩脸一看，苏朝清从树林里头偷偷摸摸出来，正冲他招手，
大人，我
回来了，
回来了，
人呢？
都来了。
说着话一挥手，于成龙这才发现树后头草丛中庙的周围有三四十号啊，都是精壮的官兵，从麻城接来的，还有捕快，为首带队的非是旁人，正是麻城县的县令孙耀祖。孙耀祖手里头也拎着把刀，也跟来了。书中代言，这朝清昨天呢真没闲着，把他累坏了，一口气跑到麻城，天就四亮四不亮的，他一口水也没喝，一口东西也没吃，你想这人是肉的，能受得了吗？他一看天还没怎么亮，城门还关着，他也没劲儿了，就倒到护城河边上睡着了，这一觉睡得跟死猪一样。等城门开了之后，过往的人一看，这怎么有个死倒啊？仔细一看，没死，睡着了。有人就报了官了，官府把他拖到衙门里头，孙耀祖认得他，这一看是二府大人手下的总管呢，苏总管，赶紧把他给唤醒了。哎呀，他就指着肚子，指着嘴，那意思我又渴又饿。把吃的喝的给他准备了，苏朝清狼吞虎咽吃完了，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哎，我说孙大人，快，快，快，快，什么事？快点调人吧！我们知府大人现在在个庙，叫三清观，正捉拿巨寇张德鹏，他一个人深入虎穴进了庙了，让我来搬兵来。他现在身处险境，十分危险，咱们去早了也许他有命，去晚了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啊！哎呀呀呀呀，快准备调了三四十号，都是精壮的人，每人一匹快马，这才赶回三清观。那个说骑马能没动静吗？在一里之外他们就下了马了，派专人在那负责看马，剩下的人步行灭族前踪来到三清观，埋伏在四周听候消息。苏朝清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看看三清观，摘耳朵再听听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
他害怕了，心说我们老爷出事了吧，这帮贼跑了吧，哎呀天内老天爷保佑，我们大人可是好人呐，国家的栋梁，千万别发生事儿。等了半天里头没动静，苏朝清刚想进去看个究竟，正这时候于成龙出来了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于成龙一听刀来了，来的人手够用，于成龙点了点头，跟孙耀祖说，孙大人借重借重，麻烦你了，都在里边喝酒，都在西配店里，一个也不少，一共14个。
我明白，
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就不去了。老头子也累了，于成龙没进庙，就这么进了树林，有人陪着，找个地方去歇着去了。孙耀祖把大手一招，喝令一声，腾，哗，众官差如狼似虎闯进三清观，直奔配殿。这帮土匪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就让官兵给摁住了。一个呢，他没加防范，兵器也不在手边；二一个事出突然，没有准备。包括张大鹏，那家叫活阎王，有个3个5个到不了他近前，杀人不眨眼。但今儿个喝多了，所以坐那没挪窝，就叫人给摁不住了。等他们也明白过来，被五花大绑勒得紧紧的，就拖出三清观。孙耀祖一看，来数数数，1、2、3、4、14个，再给我搜。庙里庙外搜了个底儿朝上，搜出不少赃物，叫人装到口袋里头扛着，然后吩咐一声撤，一律带回麻城。到麻城这不是目的，这块有这块的管辖地界，把他们塞到牢房里头。于成龙交代的清楚，我回黄州，然后派专人把他们送到黄州处置。孙大老爷你也麻烦跟着一趟吧。孙耀祖说好吧，我抓去差事，我审问。就这样回到黄州，就到了第二天了。于成龙也缓过乏来了，吩咐一声让孙耀祖升堂问案。孙耀祖点头，行行行，我代替二府通知，他是满身官服升做宫位，3班6房分立2旁，堂口下摆着各种各样的刑具，站堂的军兵虎着脸，拎着棒子和皮鞭，就这地儿，胆小的一上来得尿裤子。孙耀祖居中而坐，这会儿于成龙搬了把椅子坐到屏风后头，鸭子腿拧着品着茶，在这听着。孙耀祖把惊堂木一拍，啪，把罪犯带上来，把罪犯带上来。14个穿成一串带到堂上来了。没等问呢，又是皮鞭，又是窝心脚，又是电炮，这顿揍就这么当贼，我叫你不听，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啪，滚滚，杀死你的威风。到这儿，虎你得握着，龙你得盘着，这就叫人犯王法，身无主啊。你甭说古代封建年代，现在也一样，你进了监狱不老实行吗？你不老实没人收拾你吗？不行。什么叫法律的威严？再看包括张大鹏在内，一拉溜全归好了，一个个是鼻青脸肿。孙耀祖挨个给他们相了相面，这就是黄州地面一个巨贼，这帮家伙光我知的就14起人命案，其他的不算了，绑票9起，砸抢明火几次，
抓都抓不着，为这事儿我没少担责任。叫湖北巡抚，张大老爷把我骂毁了都。今天我总算出来这口气了，要没有余承荣余大人帮忙，这案子还破不了。今儿个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得先出出气，我好好收拾收拾他。想到这儿，他满面奸笑，你叫什么名？张大鹏
啊，
活阎王是你吗？
对，
这小子还挺横。哪里人士？就是黄州本地人呢。我且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当贼？为什么杀人越货？给我从实的讲来，什么时候当的贼？都做过哪些案子？要遗漏了一件，我也不答应。说，唰唰。大人，咱俩商量商量行不？我知道，我身犯了死罪，我死几个来回都应该的。反正我承认我杀人了。你怎么处置也不为过，你要叫我从头到尾那么数了，我也记不清。在我手上的人命，有老的，有小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大概能有几十口子吧，我记不清了。你打死我，我也交代不出来。你看着处置吧。啊，刀！张大王，你这就叫抵赖呀！你记不住，我不信。这不是说一天吃几顿饭都吃的什么？从旮旯一降生到现在，我叫你数数，那叫强人所难，谁能记得住？杀人人命关天，你能忘得了吗？狡辩！来人，拿夹棍子给我夹上，看他招不招。14个人都给夹上。那个说怎么不问青红皂白，他们手上都有人命，这个所有当官的都知道。因为加入张大鹏这伙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先得杀个人，这才能加入他这伙，他才收留。你不杀人他不收，怕你将来反水变卦再把他出卖呢。你要杀个人呢，你就把他出卖，你也好不了啊。所以免去后顾之忧，就是在场这14个人全有命案，夹他也不冤。方才咱说了，孙耀祖恨透他们了，想收拾收拾他们，出出这口气，所以都给夹上了。夹，狠狠的夹。咱说过呀，这夹棍这东西叫五行之祖啊，能把皮肉夹烂了夹碎了，那无形木在腿肚上这一夹谁受得了？就包括张大鹏在内是狼哭鬼嚎，哎呀哎呀。这回这大堂上赶上屠宰场差不多少，嗷嗷的闹翻了天。然后孙耀祖一摆手收了这刑，放开之后又问：“怎么样？说不说？”老爷，家成残废我也记不清了。你这诚心跟我们过不去啊！我们有人命，就是有人命，你怎么处置都行。你家我也想不起来了，再给我家。就折腾老半天，这些人是死去活来。于成龙在屏风后头喝着水听着就直皱眉，他明白孙耀祖的意思，只是为了出气，心说孙知县呢，你怎么做也有点过分，是这帮小子可杀不可留，但你这么折腾，一旦他们挺刑不过死到大堂上，你我都得担责任。按照大清律，罪犯罪名再大，没有口供，挺刑不过死了，当官的要受处分，起码丢官罢职，弄不好了 不但丢了官，还得进监狱。所以于成龙就不能不管了。于成龙赶紧站起来，从屏风后头往外转，转到前边，压低声音跟孙耀祖说：“孙大人，差不多了。哎，听您的，知县不得听知府的吗？”所以刑全松开了。这14个人是东倒西歪，张着大嘴喘粗气。于成龙不慌不忙来到张大鹏的近前蹲下了。我说张大鹏啊，你看看老朽我是谁。哎呀，收拾他收拾的最厉害，下半身已经动不了了，张大鹏的魂儿都没了都。这阵慢慢的往回收，哎，差不多少了，他眼睛有点发花，又待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。心说这老头谁呀？这当官的朝珠补挂大官帽，满脸带笑。哎，我在哪儿见过呀？怎么眼熟啊？我没有当官的朋友啊。他谁啊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这不杨二胡子吗？我新收的那个师爷啊。明白了明白了，我上当了。哎，我上当了，我倒霉倒他身上了。想到这儿，张大鹏冷笑了一声：“好，你是杨二胡子。我不是杨二胡子，我叫于成龙。”
嘿，
于大人，我服了，我服了，我算栽在你手上了。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于大人，你真有两下子。大鹏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？人犯王法，身无主啊。哎，本官我管的就是这档子事儿。专管捕盗抓贼，维护社会治安，你等是国家绝对不允许的。你也别怨天，你也别怨地，怨你自己把你自己给毁了。本官就得按律定你的罪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一日相见，你们对我都不错，包括那个老七，又给我酒，又给我肉，又给我做姜汤，洗老连贫，我很感激你们。但感激归感激，治罪归治罪呀。这样吧，你们呢好好想想，都做过哪些案，一五一十要据实供来。